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次的升逼格的时间。这一周呢，升逼格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逼格让咱们升，所以呢，我们就先扯一点世间的逼格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这期依旧是二狗来代班主持，因为阿金最近真的比较忙，所以还依旧是由二狗来代班主持。我想他的那些用潮牌来升逼格的节目会尽快的回归。然后呢，咱们今天呢就来讲一下什么是逼格，什么样的逼格才让人觉得，哎，这人确实挺牛逼的。然后，咱们等一下，马上就开讲。这儿来提前说一下，这个文章呢是我在豆瓣上找到的一个文章，然后刚二狗粗略的浏览了一遍，觉得其实蛮不错的，把逼格诠释的非常的到位，所以我就觉得这期有必要来做一下这个世间所谓高逼格不过如此。一觉醒来，七月来了，怕怕的。过去半年豆瓣日志都停止更新，的确是因为操心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去了新西兰一个月没带电脑平板之类，而到了德国没过几天上网本也被拒了，等到了英国也就是带了手机当照相机用罢了。先扯点闲话，新西兰特别好玩，也是小金牙。我在新西兰胆子变得很大，第一次乘直升飞机上面冰川，而且什么好玩就玩什么，东南西北全部覆盖到，基本没留下什么遗憾。最美的地方是图克湖，之前朋友 Bart 友情提示过这里看星星很美，可惜我在那天能见度特别差，甚至有连新西兰人几乎都不去的惠灵顿都去玩了，完美收官。这次欢乐悲惨结局是，预计五年内我都不会这样子空开云集的玩了，因为我是有工作狂了，不干活难受。讲到这儿，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听出来了。这个呢，其实是讲的是一个游记，讲述他在欧洲几个国家在玩的一些经历。然后呢，但是这个游记里面无处不透露了一种浓浓的高逼格的一些气息，所以让二狗等下给他讲完。在德国的三个月发生了很多事儿，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以后再也不想从事具体新闻业务了。从国际新闻领域来说，我觉得自己蛮好的，然而考验人的大多是在调查新闻领域，越是苦大仇深越有成就感。我向来没理解啥叫新闻理想，别跟我谈理想，我要白花花的银子。人生的所有可能在于胆怯，总之几乎我是大满贯了。然后就是激情褪去的各种疲倦，当然在这三个月里有各种泪水，特别是在维也纳的三天差点流落街头，手机什么的也停机了。 之前我们给予一些职业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大多都只是职业而已，都是流水生产线的一个螺丝。见过了德国几乎所有高逼格媒体人之后，有种虚无感，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当然是个有意思的手艺活。那些办公室执政、党派阴谋、商业制衡一点都不少。这三个月穿插了两件事情，倒是颇为形象地阐述了什么叫无心插柳。一是跟我的申请有关，去年年底从美国回来，下定决心申请到伦敦政经，一路高调，结果现在你哪连个拒信都没有。有天我闲着没事把上网不知道怎么看到了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的网页，凑巧看到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征招论文，只要把摘要和个人简介邮件过去就行，太简单了。于是我就顺手把伦敦政经的摘要发过去，然后就忘记这事儿了。在新西兰期间吧，接受了牛津大学的回复，说是5月1日交论文，然而此时已经获得参会资格。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汉堡距离伦敦很近，就算是凑热闹我也想去牛津大学看看。后来在德国采访特别忙，写论文的事情也就一推再推，期间还放弃了奔至你的面试，这当然是另一个悲剧。4月25号回到汉堡，之前两周一直在德国各地出差工作，距离5月1号只有5天，还有2天耽误在了申请英国签证上。那时候我几乎碰到了一切不顺，比如系统检修，比如不接受中国大陆银行的信用卡，所以最后论文只有3天。既然那3天真是累死了，想找个参考资料乱抄的时间都没有。记得要求是7000字，当我写到5000字就不行了，毕竟用的是英文，脑细胞死了多些，完全体力不支。好不容易论文写完了，上网本无线坏了，最后还是拷在 U 盘上，小师帮我发送了出去，我永远都感谢他。于是论文的事情我又忘记了，因为当时还有另外的意外发生，就是在柏林找工作，都是朋友帮忙介绍，2份工作都面试成功了，不过我还是选择了回国。没过几天，牛津大学正式通知我获邀成为 keynote speaker， 需要准备一个20分钟的演讲，并且要和与观众会面答疑。我那个时候是虚荣心完全爆棚了，同时也是内心忐忑不安，因为签证还没有完全申请下来。其实那个时候拒签是有可能的，比如我那个时候资料都不全，没有工作，没有存款，甚至连飞机票都没有订。我在柏林申请英国的签证，傻逼英国在他们德国只有3个办公地点，你必须本人过去摁手印，官方说叫生物取样，往返一趟路费就是100欧，申请费100欧，快递费40欧。那时候我在德国几乎山穷水尽，每一欧对我都非常重要。 论文因为楠楠老公帮我润了文字，顿时化腐朽为神奇。回国第一时间就去给他们夫妻跪谢了。那个时候我的申请也陷入僵局，一起申请奖学金的朋友已经拿到 offer， 秋天就要敲锣打鼓的去伦敦了，那时真的很是眼红，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护照是周四拿到的，我当时着急的已经等不及快递上门，而是自己去快递公司拿的。后来发现几乎时间都耽搁在了邮寄上。其实五月中旬英国就给了我签证，那个时候我订机票酒店自然只有最贵的了。回北京待了几天，因为又接到通知要做 PPT， 又着急又累，结果讲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标题都做错了。说了这么多，终于到正题了。我以前可能是对高学历什么有盲目的名校崇拜症前后症吧，反正围绕着牛津大学走了好几圈，觉得牛逼哄哄的。后来实习好开会，觉得硬件挺差的，坐的都是靠椅子，连小桌板都没有，真心比我们当年人大会议中心差很远。中午吃饭是冷餐，我几乎没有吃饱，只是和老师聊天什么的。最可笑的是咖啡都不够喝，我是说免费的那种，煮得酸不溜秋。后来是在自动售货机上买50便士一杯的给我们三个人喝。最大的运气来源于我被安排到了主会场做演讲，其他还有两个平行会场。在最后关头，对于自己回国后的保护吧，我拒绝录像。到了下午真的是很紧张，因为发现学术会议好他妈残忍，真的是用脚趾投票，你的话题不讨喜，讲得不好，就没有人听，很丢脸的。而我最引以为傲的优良品质就是脸皮比较厚，总以为自己能各种开脱。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30了，但看起来还像个大二学生。从找对象的角度来说，是童颜少女好的，可是在职业场合就特别特别吃亏。此时异国他乡碰到人打招呼寒暄，有热情道，你是陪导师一起来的吗？等快到我上场，不得不躲在外面继续看论文，狗急跳墙。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一场是三个人，第一位是通过视频演讲，然后是我，后面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女孩，她代表团队主讲。我前面那个人英语特别好，好到我怕死了。等到我过去讲，开始半分钟确实特别艰难，后来渐入佳境。毕竟因为讲的是自己这几年来特别熟悉的工作内容，为了最后给一位嘉宾留时间，我只讲了10分钟。其实所有人都怕我是答问环节，演讲你可以排练，答问最可怕的是听不懂观众的问题。之前在德国3个月，工作也帮了我，总之那天没有听不懂也是常见的问题，加上 censorship 本身话题就特别吸引人，我又阐述是最少有人涉及了运营角度问题。自从那天场面格外喜人，问题多到我给主持人说不想答了，留时间给最后一个演讲嘉宾吧。主持人说要再答2个好了，我少怕言多必失，也是考虑给大家留点回味吧。讲了这个文章有一半啊，讲了这一半呢，二狗觉得真的他的主观的想表达给人们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哦，我在德国呀，在英国呀，就申请英国签证呀，这些事儿上面到底是有多么惨多么苦，但是无处不透着一种高逼格的一种东西。就好比说这个升逼格是什么呀，就好比说不管 你不管 IBM 的那个 ThinkPad 那个 X 或者 V 系列，它多么多么的就是已经落后了或者怎么样，但是高逼格的人手里面还必须有一本。为什么呀？你就说比起那些什么触屏的那些平板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小红点。这也就证明你家里有一台顶配的 Mac Pro 正在放那吃灰，大家懂吗？所以高逼格的东西不是给大家主观的一种我这个人就牛逼怎么怎么着这样的，这样不是牛逼了，这样就是傻逼了。什么叫高逼格？就是在说话中无意的透露出一些你想让他们知道但是不好明说的一些信息，这就是高逼格。说白了就是心眼多。好，咱们听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Lamb of God 的 Wonder。 安排晚宴，据说是在一个750年历史的学院。我没有提前预定，正在犹豫。两位老师建议我还是混进去吃一顿回本再说。他们有俩朋友帮忙，在牛津订的酒店是大学里的教工宿舍，不仅地理位置好，且廉价，房间也都是四星标准。可是晚上我还要早早的回黑鸟屯。尼玛呀！我算是在胡老师房间把高跟鞋换下，把抓绒外套穿上。冷啊！晚宴排场很大，哥特式的中世纪欧洲哥特式的长桌晚宴，各种闪亮亮的银餐具。我是要饿死了，扑上去吃，结果一共就三个菜，可见我的屌丝气质多么浓郁。一道冷菜，三文鱼，一道牛排，一道甜点我也没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和胡老师喝酒倒是喝了不少，也都不记得聊了什么。他还是和我老调重弹，建议我不要搞学术。原话说，你但凡有点什么别的出路，就不要再读书了，很苦。我晓得自己不过是运气好罢了，然而想着想着，就算来了牛津读了书，无非也就是这样的学术会议能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论文就顶天了。以前我太神话做学术，觉得仿佛有种智力上的优越感，然而做学术和做网络民工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课论高低贵贱都是一种程序性的社会生产。说起来运气，当然运气不能吃一辈子，这才好，也是前几年很多很多次的积累爆发，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劳味可吃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凭借。刚才看到网上前东家介绍博士后都要35岁以下的，我真是很感慨，就相当于本科一直读博士，读下来怎么没什么耽搁。可是大学里的人到底有多少能懂互联网，如今多数从传播学角度介入，要不就是由于某种传播理论阐述的互联网拿过来套用，要不然就是故意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复杂，刻意拔高宪法修正案上。技术驱动最大的趋势就是在于不确定性，而微博微信产品的演讲除了无线互联网的发达，也表现出人际关系的网络从弱关系到强关系的发展。至于产品，那真的没有什么影头不小啊。此外，真的互联网从业多年的人很少有博士吧，我不知道这样的博士以后真的能有什么用。其实我倒是很想做，但是苦于文凭不够，连资格都没有，眼红什么的一下也就过去了。多见见世面还是有点好处，人多少能有点自知之明，虚荣心这个东西总是要对价，而逼格这个东西你就得揣着明白装糊涂，很多事就是拿出来讲论聊为谈资，大多时候烟火红尘都太遥远，神圣感都是人用各种仪式造出来的，大家都很爱演，而且乐此不疲，也许就是因为生活过程本身太心酸了，找点乐子出来让自己好过一点，顺便能抬高身价，不管是微言大义是主题先行，经历一下也是好的，要不然怎么会知道各种金光灿灿的逼格也不过如此呢。好，前面只是一个预告，后面的两段话才是真正他开始装逼啊，大家竖起耳朵听好啊。那天晚上我带着浓浓的醉意，总算在牛津吃饱了一顿，然后历时好久才回黑鸟屯的酒店收拾睡觉什么的。后面几天也给自己放假去了爱丁堡，路上一直想着读书的事情，读书的核心是你想继续求知找到方法，还是要给更多的自己以力镀金，以增加自己在交易市场的价码。其实我并不是能太想清楚，去英国读研究生显然是要名校文凭来证明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读到博士，那就真刀真枪著书立说，要在学界谋一个出身了。至于认识的人，那当然会是书虫，开专栏，发论文，用媒体增加曝光度。最为现实的问题是，英国的饮食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无比噩梦。还有气候，六月份最高的温度是10来度，随时下雨，近半年过于流离。回到北京，迎接我的是轻微的肠胃溃疡，日日食粥，加上某诸相重逢，谈谈学界这些所谓的天花乱坠，大家也就笑笑过去了，更多的是吐槽。二狗读完了这一篇文章，大家可能也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逼格。逼格不是说你的穿着多么的光鲜亮丽，逼格也不是说你的生活多么的好，逼格是建立在你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履历以及非常多的一个见识下才能谈论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还非得往逼格上面蹭的话，这个就不叫升逼格了，这叫吹牛逼，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叫吹牛逼？就好比说是一个大老粗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哪儿哪儿哪儿的那啥特别特别好，这不叫逼格。当你在问他，哎，他好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再问他，哎，那个地方这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给你留下印象了吗？如果你这样问他，哎，他就傻逼了。所以升逼格有三个逼，第一的阶段是傻逼，对，我们很破解的傻逼。第二个阶段是我们不是那么唾弃，反而有些人还会相信的吹牛逼。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真正这个文章里面就说什么讨论金融啊，什么社会啊，这讨论社会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才能叫真正的高逼格，对，这个才叫装逼。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三种逼分清楚，逼格是一个概括，而这逼格里面有三种逼格，一种是傻逼的，一种是吹牛逼的，一种是有逼格装逼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重丹电台之流氓教你带你升逼格，我是李二狗，然后最后我们听一首歌叫做 Garden Love。二狗在这里面给大家推荐几个迅速升逼格的一个办法。第一是读书，世界上总是有那么群爱装逼的人，所以这篇不完全的装逼手册。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装的艺术是要靠表现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再次讨论几个关于读书的装逼问题，所以大家懂了吧，方方面面的装逼。最牛逼的就是升逼格的就是读书来装逼。第一是读书，然后有些人还问啊，读书呢？我读什么书呢？古典文学，可以装一个人的深度，可以去读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然后卜家丘的《十日谈》，或是谁谁谁的谁谁谁谁谁谁的谁谁谁，你可以弄上几本书放到书架上，甚至让他来吃灰。大家去你家里面的时候，哦，我操，你的这些书很牛逼啊，怎么样？这个好，恭喜你装逼的入门了。然后但是买那些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买什么，不要买简装本，特别是像《威尼斯商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连扫地大妈都知道的书就不要买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大众性的文化，就不是真正的逼格。而我在这里来说一下，什么叫做装逼，什么叫做牛逼，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我们不能给他一个定义，我只能说一个主观的感受。 俗，大家都玩得起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电影，一张电影票多钱，大家都玩得起，好玩去，这是俗。音乐，你就是最牛逼，一场音乐会的票多钱，大家都玩得起。但是啊，玩音乐的人不一定是俗的，但是听音乐的人一定是俗的，因为听音乐的人大家都在听音乐，所以你属于一个大众中的一员，所以你是俗的。拍电影的人也不一定是俗的，因为电影不是人人都拍得起的，所以创造这些东西的人一定不是一个俗人，一定是一个有高逼格而且很高端很雅的一个人。但是大家来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俗的，以一个俗的眼光来看待的。所以为什么世俗，世俗把这两个字拆开，世就是世间的人，因为有世间这么多人，大家去共同关注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俗的了。什么是不俗的？什么是不俗的？我告诉大家，画、艺术品，然后这些东西是不俗的。为什么？它创造出来，本身就费了很大的心血，费了很大的一些成本，然后在大家就是看上它去买的时候，更不用说鉴赏了。鉴赏这本身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俗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就是如果大家去买它，也需要花很大很大的价钱，很多很多的金钱才能买到它，所以不是普通人能玩得起的，这个就叫做雅。所以俗和雅、高逼格这三个之间是有联系的。高逼格无非也就是脱俗的一种俗吧，只能这么说了，就是俗中求雅的一种状况。好，这期节目其实也没说什么，确实什么升逼格的一些东西，仅仅是把装逼还有逼格这个东西定义了一下。好，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大家晚安，好梦。